我们接着讲那个六根门中修止观，前面呢是在日常生活行住坐卧立缘对，前面那个是立缘对境修止观，好，立缘对境修止观就是日常生活里面的有六种作物，那现在我们是在六根门中修止观，好，前面是对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坐与六这六种事情呢。六种事情六缘里面修止观，现在我们要用我们六根门，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门来修止观，同样前面是六缘，现在是六根，六根就是六境，就是由我们眼睛看色尘当下呢，我们就修止观，六根门中修，耳朵呢听到声尘，哦，比如说我现在眼睛看到这个东西，我看你的脸色实在非常不好，对我很不善意，但是呢我要在看到你的那一刹那呢，虽然你的不善意的脸色我很清楚，但是我要在我的眼色尘在我的眼睛当中，在我的心念就不起作用，就我眼睛对着你这个不高兴的色尘的时候，我马上就要把这个念头不高兴的念头呢给消掉，就是在根尘中修止观的意思。那我耳朵呢听到你说这句话真的非常不中听，非常伤害人，很侮辱人，但是呢我要当作呢就像虚空中，在虚空把它化为粉碎，就是在六根门中修止观的意思，齁，眼耳鼻子闻到这个东西很香很香很香，齁，很想吃，齁，但是呢知道吃这个猪排啊鸡排啊这种什么香酥鸡，对我们一来是对我们身体好，我们在我们身体其实也不用一直重一直放纵它，要享受好的。那再来是知道对宇宙的环境不好，这个这个现在的气地球的那个暖化呢，造成全世界的气候反常呢，各处灾难频传哦。就是说，那就是说你在吃的时候，舌根也可以修止观哈，只贪念想吃好吃的哈，眼耳鼻啊。鼻子不闻好的齁，不要特别去嗅，就是在嗅香味的当中你就要修止跟修观，不要起贪念。其实这个六根门中修止观就是我们前面的呵五欲的一个重点啦。了不长，我们之前不是说呵五欲吗？气五盖吗？色身香味尘吗？对不对？在那个第一个聚五缘，第二个就是呵五欲嘛，第三气五盖嘛。这个呵五欲跟气五盖就是现在我们六根门中修止观一个重点，怎么样去对治你的日常生活的贪欲的色身香味测的这个贪欲啊，你知道贪嗔欲啊，是这样子，气五盖在这里就用这个来修。是六根门中修止观者，一眼见色时修止时，就说我们眼睛看到色尘，色就是色尘，所有一切呢有爱的有障碍的都叫色，这个是我一再强调世间法跟次世间法呢，就是只有名色两个，名就是我们的心，心的作用跟烦恼齁，境齁，那色呢就是所有一切有障碍的物质都叫色齁，眼见色时修止时，修止者就随见色时如水中月无有定时，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眼睛见到色的时候，好像水中的月没有定时，若见顺情之色不起贪爱，若见为情之色不起嗔恼，若见灰为灰顺之色不起无明，及诸乱想是名修止。就说我们眼睛见色的时候修止，好，怎么在眼睛见到色尘时候怎么修止呢？智者大师这样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见色时的就好像水中月没有定时，我们在看那个东西的时候很喜欢，比如说你去女众啊女孩子啊看到珠宝最喜欢，你在看珠宝的时候你就把它当好像水中的月亮，水中月亮不是很漂亮吗？但是你手一摸下去，月亮会不会被你捞到？捞不到。他就叫我们说，智者大师就教我们说，如果你看到美好的东西的时候怎么修止，就是你要想办法享受，是你好像看到水中月，没有定时，没有一个实际的。若见顺情之色不起贪爱，我们顺情呢就是说随顺我们，顺情就是说随我们的情，六情啊就顺的，就是很顺的意思齁，不起贪爱，若见为情之色不起嗔恼，顺情之色就是说 哎呦，看到小姐对你笑，你就很高兴，美丽的小姐，可爱的小姐，妹妹对我笑，好高兴啊。好，你看着美丽的小姐小妹妹对你笑，你不要起贪爱，就是啊，这个她对我好友善，这个妹妹好可爱，千万不要想我要占有她，不起贪爱，若见为情之色，不起嗔恼。若见到呢你不喜欢的，对你给你眼色看的，就是对你吹眼吹眼瞪福子，你也不要起嗔恼。他骂你，他赶你，你也不要生气，因为那是他的，那是你们两个之间的缘呐、不是有什么，那就是那一刹那姻缘，他也不是故意，说不定就是你们过去生有什么结不好的缘，就这一刹那呢，他一定要给你这个脸色看。那你他给你脸色看，你不要起作用的话就好了，就不要说哦，你看他对我这样，我下次要给你以牙还牙，以色还色，不要这样子。若见为情之色，不起嗔恼，就是不随顺你心情的，让你看得很不舒服的，你也不要起嗔恨心或烦恼。若见非为非顺之色，不起无明，及诸乱想，是名修止。若看到你不是，也不是不好，也不是好的色呢，也不要乱想。无明就是说暗啦、就是不要起任何的乱想，说就想就是在那里外色，这个意思，这一段意思就不要在外在的境界里起任何分别作用，而你的心念随着人家对你好你就很欢喜，人家说你不好你就生气，就是你的情绪完全控制在他人的表情，那是你自己吃亏啊，这样懂不懂？智者大师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如果你对别人的外在的一切境界呢，你不起任何高兴生气，就是没有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你就休止了，止就成，就是有定力的哈，不会像你。我们都知道中国宋朝的那个一位很大的诗人叫苏轼嘛，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佛印禅师啊，他有一次去拜访佛印禅师，那佛印禅师不在啊，他就心情其实修文学素养很好的人，他基本上他比较美，心向善性，所以他比较容易接受修行。所以苏轼是一位大诗人，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佛印禅师啊，那他不在，他去拜访他，他就拿起笔来，就给他写一个，那叫做什么？稽首兼中天呐、什么端坐紫金莲呐、八风吹不动，怎样？稽首天中天，端坐紫剑，八翁吹不动剑，那句什么忘记了？豪光照大千。八翁吹不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嗔欲毁衰力棒，就是情绪上这八种，人家对你称赞你也好，毁谤你也好，然后说你好也好，说你坏也，你都没有感觉，反正任何外在人家的语言对你都不起作用，叫八风吹不动。然后回应禅他就回去了，拿回来的时候，那个回应禅师就看他写那首稽首天中天，端坐紫金莲，我就说他的境界已经到这样子，很自在了哈。八风吹不动，毫光就照大千，因为他就是等于开悟这样。那回应禅师就拿起笔来，就给他写个晃壁两个字啊，然后叫那个小和尚拿去，小沙弥拿去给那个苏轼，给苏居士苏先生看，苏东坡，苏大诗人看。苏东坡一看到这个放屁，哇，就无名火就上来，就马上追过来，就来问他说为什么给他写这样子。那火云禅师笑着他说：“啊，你不是八风吹不动，怎么我一屁就把你打过江来了？因为你刚刚讲那个，我就想到这个典故。”你八风吹不动，我才写的放屁两个字，你就气得这样就过来了，就一屁就把你打过江来了哈，就是这个典故。智者大师就是说，要我们修止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六根对着外面的六尘，不要呢被人家，我们的情绪不要被外在境界所影响，不要被人家一句好话你就热了这样子，哦，忘了你是谁，然后人家一句说你怎么样，你就这样气得这样子七天不吃饭。我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的，跟我哥哥两个人有口，我哥哥如果说一句什么我不中听的话，我也不会回他，然后我就一个礼拜可以不吃饭，真的。可是我真的来讲这个事情，那我爸爸就看我这个个性这样不好，他就说 他就跟我妈妈说，他这样，因为我祖母呢是心脏病，那个就是说我们叫宅心症晚生。我爸爸就跟我妈妈说，爸爸是医生嘛，他跟我妈说，他这个个性这样子不行哈，这样以后他这样寿命不会长啦，脾气如果不改，哎，我这一点我倒是很，我很会改，我叫做什么？我很能接受善意，我听到我妈妈这样跟我讲，我就改掉这个不吃饭的习惯了，就可以一句话，我一个礼拜都不吃不喝不说、哦、啊，我就改掉了，我就不会了。我爸爸说，如果这样子以后很容易呢，心脏会就是身体会不好，就寿命不短不长啊，心脏会坏掉，因为我们家有那个心脏有不好的记录啊、嗯，所以说就是这样子啊。人家一句话呢，你的情绪就被人家掌控，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么傻的人齁，我们要把心量放大一点齁，不要为了一句话呢就在那里想了半天，你这么生气对方可能都没有感觉，你一个人气了半天呢，人家都没有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你在气什么，所以我们不必大不可为这个啦，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外在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假合的齁，所以不必在这方面斤斤计较，倒是为善呢，我们真的要有机会，有那个我们有那个福报，我们就多多的布施，多多去帮助别人，得到这才是真的。所以说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哦、各位要记得，就像那个子涵上次说，他只看到他叔公走的时候带走一张莺歌地图，你跟他根本连地图也没带走啊，带走什么？什么都没带走啊，莺歌地图他怎么带得走？他用手捧起盆去啊，不可能的、哦，所以说我们呢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呢，我们真的要多多的行善，有因缘的话随时要去帮助别人。所以在这里呢，不起无名及诸量想四名修止，因何名眼见色止修观，因作是念随有所见即相空寂，所以者何？以彼根尘空明之中各无所见亦无分别，何因缘出生眼识出次生意识，即能分别种种诸事诸色，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即当反观贪念念色之心不见相貌，当知见者即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在这里呢，智者大师先告诉我们怎么样修止，然后再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见色时候修观、哦、就什么叫做眼睛见色时候修观呢？智者大师要教我们怎么眼睛对着色尘时候修观、哦、应该这样子想、哦、若是随有所见呢，即相即灭，即相空即，所以者，那就是说我们在看到什么东西随有所见，说我们眼睛呢这样看出去所有一切色尘，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那个像是空即的，那怎么样能够看到？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第一个呢我就想说，我就把它分解了，它是一堆腿，有一堆铁，一堆火，一个人拿着一个腿锤，一个水。我刚开始修观就是这样子、哦、我记得我第一次听那个一个他讲什么讲六祖坛经，我就自己会这样想，他说因缘所生的、哦、我就知道说哦，这一间我那时候做的那个佛殿，我想这个佛殿是怎么盖成的，有一些钢筋水泥，还有一些木头，一些工人，我就自己会这样观了，会修，会把它从因缘合呢把它分解，自己我们叫做那个叫做体空观，它本来就空寂，这个叫体空观，就是说在本体里面就把它分解掉了，不用去剥它，不去分析，不必一层一层去分，而且本体它就是空的，是因缘所成的，体空观就是因缘所成的，它本来就是因缘合就合，因缘成，因缘散就灭。那虚空观呢？是你一层一层把它剥落，逐次的分析。所以说这里呢，就是叫你说，你看到那个色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它是空寂的，就知道本相空寂。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香啊，你们刚不是说哦，这个香是怎么造？你看到这一根香的时候，也是它是沉香，哦，是一根木头。因为木头被砍下来了，然后我没有做过不知道，种种的加工才变成这一根香，就是你当下就把这个因缘给分解掉了。所以你看到别人给你不好颜色的时候，你想说他根本就是一堆地水火风嘛，那个脸根本不存在的，只是生气就是一堆火在那里烧啊，对不对？ 哦、怒嘛 火向上嘛、啊、贪欲呢是水是向下流了、哦、所以说火性火会往上水是在下的、哦、如果从四大理去分解的话所即向空即所以者何以彼根尘空明之中各无所见亦无分别和合因缘出生演示他智者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的相是空寂呢因为他的根尘空明之中各无所见我以前讲过嘛九缘生四嘛你眼根本身它是没有分别作用的它是因为有个意识眼识附在眼根因为眼识附在眼根你对着外层的时候它才起分别作用可是这个眼识的分别作用是从第八意识的镜相分跟相分所判断的所以它本来是空寂的如果你没有这个九的因缘为什么会有光因为有暗你才显得有光才有暗你才有分别出来如果没有光你就没有暗所以说因为有光明你才会去看出是暗的是九缘生四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因缘造成它如果你的眼睛呢没有电灯不开的话暗暗的什么都看不见它第一个助缘要有九种因缘呢帮助这个事呢才有作用的所以叫九缘生四齁那个九缘生四你们自己那个是唯识论里面一个重要的思想齁所以说当你眼睛见到色的时候你知道一切空寂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是因为有因缘和合啦如果没有这些因缘的话你根本没有所看不见你的眼识也看不见呢你眼识没有看见你怎么会传达到你眼那个因缘出生眼识那个眼识下面那个圈圈把它打掉因为有出生眼识你才会次生意识啊它是一句话那个眼识不要干嘛那个圈圈不要各无所见亦无分别和合因缘出生眼识畜生意识你先有眼睛你的眼识附在眼根然后呢眼识呢是透过九种助缘才会有作用分别之后呢你传达到你的意识里面去次生意识先生眼识再次生意识即能分辨种种诸色因为你的眼识然后传到你的意识那由你的第八意识的相分跟见分去分别啊他这人看我的眼色是快乐的高兴的不高兴的就能分别种种的诸色好分别这样种种的各种不同的色尘高兴啊我们刚刚说的八风吹不动那个八种情绪作用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因为你的眼识因缘和合了所以你的眼识看到了由眼识传达到意识由第八意识的相分跟见分去分别这个是好的好眼色坏眼色好好像坏像就分别种种的诸色尘呢因此则有一好的啊好高兴哦他说我老师说我这个文篇论文写得好棒哎呦我好开心哦我拿到一笔奖金好快乐老师说你是什么一点都不值钱啊不值钱就不值钱他如果说你不值钱你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付出劳力很辛苦的你确实很辛苦的去研究可是因缘你跟老师的缘不好他明明是好东西他跟你说成坏东西你也不必因为他讲这一句话你就起烦恼因为你跟他因缘不好嘛所以好的东西在他的眼中会变坏的那你把这个因为你们之间的因缘把这想通了你就一点了不要因为他是跟你说有价值你就高兴他说你没价值你就不高兴不必因为有价值没价值其实你自己很清楚嘛对不对你付出这么辛苦怎么至少你还真的是付出这么辛苦怎么就是你的辛劳就是有价值的、啊、所以你不必因为教授说你有价值没价值你心里在那里起烦恼不必啊因为你跟老师没有结好缘所以有价值的会在他眼中没价值没有关系没价值就没价值呢但是我自己心里我们心里要很清楚我真的很用功我有确确实实付出这样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在说你啊以后你那路你们教授说很好你也不必高兴啊说不好你也不必伤心哎啊如果我们真的不没有付出被人家说一点都不用心被老师说不好那我们就要警惕啊我们下次要用功一点啊也不要因为老师说你好你就乐半天说你不好你就不想念书不必还是照常念做你喜欢做的正确的那就好了、哦、就是这个意思是 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即当反观念色之心，不见相貌，当知见者即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就是说老师说你好说你不好，也是那一刹那的因缘而已啊，不会一直好跟不好，不会一直停留在这个我们说的宇宙时空中啊，所以你就不必一直想这个事情。要知道呢，他说你好的时候也没有，他也不是没有个实在，是一个因缘，就是不好的因缘，所以他说你不好啊。说不定他跟你说不好，又过两天觉得哎，其实不错啊，好、哦，嗯，他其实很用功，应该是不错的，只是一篇很好的论文啊。你就这样，他说不定老师会这样想啊，所以我们不必因为老师说什么，因为谁上司说什么，同事说什么，你就对你的工作，人家上司夸你，你就特别卖力；不夸你，你就不卖力不必。照你自己尽你的本分，尽心尽力尽你的本分，努力去做就好，不必因为别人的眼光而影响你的行动，这是一个重点。哈、哦，不见，所以说这个就是。这样子呢，你就不会再因为别人的音声啊语言呢，让你产生种种的烦恼啊，就像就是你一切呢，这样子就是代表呢你有修观了，知道你听到的听见到的一切法呢，通通是空寂的，是因缘所称的。所以如果你能够知道呢，不以别人的语言呢起任何作用呢，那你就有修观了，之后这是眼修。第二呢，耳闻声识修止者。什么叫做耳闻声修止呢？就随所闻声即知声如甚想象，若闻顺情之声不起爱心，为情之声不起嗔心，非为非顺之声不起分别心，是名修止。什么叫做耳朵听到声音呢？修止呢？智者大师这样告诉我们说，随所闻声即知声如想象，就说我们听到人家说，听到，比如说你叫我师父，好、哦，这悟心法师啊，我知道你是个虔诚佛教徒的关键，而是你要是不是佛教徒啊，你叫我小姐我也莫可奈何，你叫我师姐我也莫可奈何啊，啊、哦，我这一次出国经过海关，那个海关先生呢看着我，他、啊、就嗯，第一次叫我小姐，我没有说话，第二次再叫的时候我也没说，他不知道说什么，我就要走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护照就拿着抵着我的头，我说以后如果你见到这样子的人，你叫人家小姐，称呼人家小姐是非常，我因为刚从日本回来就用日文跟他说，我要说是非常失礼的事情，讲不出来，就说之类那口头，就是说非常是一件非常失礼的事情，我就这样跟他讲，我也没有这样，我只是告诉他说，下次你见到我这样子的人，你一定要不要叫人家小姐，我不是生气，我只是告诉他这样的形象的人就是一个出家师父、哦、不管他有修没修，他就是这个形象、哦、人家说净火呢，你没有见到凡夫真，你怎么可能见到贤圣真、啊、这是应顺导师在成佛之道这样说，是我们是没有修行的凡夫真，但是没有这些凡夫真怎么可以造就了很多圣贤真，因为凡夫真我们是一些没修行的很微不足道的修行人，但是我们也是为佛教有在尽一份心力，又因为每个人每一个凡夫真都有付出他的心力，人这些被你们听我的话，将来你们对佛法有认识，你一定会去帮助佛教，那也不就是因为透过我这个凡夫真而来成就了吗？所以不要在这个圣贤跟凡夫之间起这么大的定义，我这一辈子是凡夫，你怎么知道我上一辈子也是凡夫，也怎么知道我下一辈子不会成为圣贤真？所以说我只是告诉他说，你要看到这样子的人，你要称呼人家师父、哦、不要叫人家小姐，是很失礼、哦、如果我没有记错，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华联的正眼上他不出席很多所有颁奖的典礼、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好像曾经有一次，这是我们那个团体的里面的一个那个忘记是在家人或出家师兄告诉我，他说因为有一次内政部长给我们上了一个奖，就是包养慈济功德，可是那个主持人就称呼我们上人市政员小姐，所以从那以后他就从来就没有出席过这种场合、哦、是不是跟我讲的人讲得太那个，但是确实我听过这一件事情，可是我没有去跟上人求证啊、哦哦， 我没有求证，但是是我听到耳闻这样一件事情。但是以我的心境，我是一个这么一样不平凡，一个不出色，一个平凡的人，这么我都听到这样子，我心里都会觉得要告诉你呢。何况他当年他已经成立了功德会，这么默默的付出，听到人家这样称呼他，他当然心里会很有感慨呀、啊，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不是不高兴，但是我当下指证了他，啊、尤其你是一个关口。把关的人，那如果你碰到一个外国的，从国外回来的，那你也这样称呼人家，人家不是会觉得？因为东南亚很多那个越南呐、啊，还有什么都有女出家众嘛，有啦，也是会有，很少有。我们台湾我就碰过两个越南尼师了，对不对？所以说我要告诉他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就有义务告诉他。哎呀，如果他是外国人，我想我就不会在乎了。哎，因为我们毕竟就是在这个国土里面，我们就有义务告诉他说，你不要再犯同样的这样的事情。我就这样跟他讲，好吧，对不对？这个要教导，不教导，不是教导，要告诉他，他说不定也不懂是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我碰到了，我就有义务告诉他。我觉得我是个义务要告诉他，哎呀、啊，但是他也很客气，他没有说什么啦，哎，他也没有说什么，没错，我们护照是俗名，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也没有请他称呼我某某法师或怎样啊，嗯，他只要叫我一般就是通称师父嘛，我师父跟法师他任选一个都没有关系啊，对不对？而且他公务员算是水准很高的，这个基本叫做基本的配备常识应该要有啊，对不对？哎呀，你称呼人家怎么称都是应该要知道的。哎呀，没有，但是我就告诉他，哎，我觉得我有义务告诉他。哎，何况台湾的佛教算是最兴盛的，可以这样讲，以事项上来讲啊。哎，但是我没有恶意，我只是告诉他说，你以后要称呼人，不要这样称呼人家。我就走了，我也没有怎么样。